Open Book 阅读随身听，和你一起聊书、聊作家、聊出版、聊阅读，让你随时随地随性随身听。
大家好，我是阿达，
我是康康，
我们是达康的康。
大家好，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阅读随身听。
OK， 你好，我是邱显忠。那今天开场比较特别一点啊，是由我们的来宾代打来帮我们做台呼。那突然觉得自己平常开场整个弱掉了哈。那我看以后我们就固定用你们今天这一段好了。酬劳请跟编辑谈一下。
我们平常在舞台上距离比较远，现在感觉大家听起来会不会压力太大了一点点？好像在你面前对你大叫。
我是不会哈。OK， 达康达康，那简单的介绍就是台湾漫才表演团体的第一把交椅，可以这么说吗？
现在有很多把交椅，大家可以随便坐，
对对，大家可以随便坐随便抢。那主要的成员就是今天两位来宾阿达和康康。
是的，是的。
那最近在节目中也常出现另外一位女性成员嘛，哈利。
Okay， 是的，是的。
那不过好像你们的名称常会被写错嘛，是不是？
对，
对，要不要再强调呼吁一下？
这就源自于我们艺术总监何瑞康先生他对名字的一个坚持。我们当初决定了要用达康达康这名字，而这名字 有一个渊源啦，就其实是我母亲想的。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决定团名嘛，刚要结成的时候，然后我妈说，你们可以叫达康吗？达康吗？就很兴奋在餐桌上跟我说这件事情。
然后他才跟我说的。
对，然后他听到，他觉得达康达康这个名字可以啊，但是好像有点太没有鉴别度的感觉。
没有，因为那时候 .com 后面那个太常见了，
就点 com，
每个人都有啊，
所以他想说，那就点 come， 就大家有来看演出的感觉。
这个概念也还不错，大家都来，大家都来。
对，
但是其实我们当初就已经有想过说，那以后会不会常被人家写错啊？然后说还好吧，就以后大家知道应该就不会写错啦。就到现在所有人都
还是
写
错。说实话我要招认，我自己在你提纲的时候我也写错了。就是很不知不觉就少了那个一在尾巴，
自动输入。
对对 OK，
那慢慢的有一些业主他写对的时候我们特别开心。
对，真的写对了，就哎呦，这个 有在注意我们的名字。
对对，表示真的有认识你们，真的有在 follow 你们。
对
对对对，好，既然是以漫才为主的团体，可能就是先聊一下漫才，就是说我们的听众可能绝大部分都还蛮爱看书的，但是倒不一定对漫才有点熟悉，所以也许先谈一下什么叫做漫才，它的特点是什么。
简单，我们可以简单说漫才就是日本的相声。那其实漫才在日本的意思也就是相声。那我们自己把它定义为就是双人的站台喜剧的一种。对，不管是相声不管是漫才。那只是漫才它在角色的分类上面啊，跟相声是有一点点差异的，它操作方式也不一样。我们会讲漫才里面是装傻的和吐槽的。对，那当然它近代的漫才有很多不一定是这样，它可能两个装傻两个吐槽。但是我们讨论一个比较正统的基本形式，就是装傻和吐槽。那这种两个角色呢，它在对话的互动在一起搭建一个段子的叙述推进上面，他们的合作方式啊很多变。对，它不会是永远都是逗哏碰哏的。那相声的是另外一种操作方式。但在漫才里面的角色装傻了，就是负责创造荒谬的语言，荒谬的行为行动观点，然后甚至是错误的错误的一些行径，然后以及语言让吐槽的可以来指正。所以就变成这个东西它在两人来回之间就会出现一个比较激烈的气氛，因为它是一个对错的东西。
对，
所以而它一开始诞生的时候也是为了一个纯粹笑料的一个目的。所以在笑料的激烈度上面也会比较高，因为我们是追求就是好笑。那怎么样很好笑。所以自然呈现出来的表演气氛的热烈度、推进感、速度感都会更偏向于快速而激烈这样子。
那你们两个谁负责吐槽谁负责装傻？
我阿达负责吐槽，
康康负责装傻。康康很想装傻。
对，康康一直在装傻。
对，但康康也很想吐槽。
对，但康康有点难吐槽。
你们当初是怎么分工的？
就是我不能吐槽啊。
为什么？什么意思？为什么你不能
吐槽是这个样子？他必须带有一些比较平常人的身份和特色，因为他要跟着观众站在同一线嘛。但他就是有点太有特色了一点点，
不是啊？
所以当他指正别人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感觉 所以就有点难吐槽，
有点难。但是、对，我有还是会试图吐槽啦。对，在我必须要吐槽的时候，因为阿达他本身是两个都可以，所以他有时候讲笑话的时候，没有人去反应的时候也很恐怖嘛。所以我也被这样默默的训练着。
OK， 所以那个角色有时候还是会稍微交换一下。嗯，
就是我比他奇怪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吐槽我这样子。但在段子里面的话，基本上我是吐槽，他是装傻。
对。
你们写段子的时候基本设定是这样子，
是
但是会看现场的状况稍微做一点调整
啊，是、
尤其是 free talk 的时候，可能就会角色会一直两边会来来去去，来来去去的。
那因为漫才毕竟是从日本过来的一种表演艺术哈，那你们在台湾做了这么多年，已经做了多久了？有没有六七年以上了？
从之前一个团体开始做了十多年了。
哦，已经十多年了。OK，
十二年左右。
哦，那时间很长啊。
十二年嘛，大概零八零九开始的。
那全力冲刺真的也只剩了有大概九年有了。八七八年有。
那也蛮长一段时间。OK， 那就是说你们在台湾做漫才做了这么久哈，那是不是其实也已经融入？就是说除了题材之外，就在形式上是不是也已经融入一些其实比较台湾特色的东西在里头，你们自己觉得？
这好像必然哦。
因为这是从一开始其实就是这样子，它必须要跟台湾当地的语汇还有生活环境里面有所应该要说很深的连接，他们才会有共鸣嘛。所以说，在我们一开始学习，的确是以日本那边影片的素材作为学习，但是其实我们一开始就知道，我们在学习的东西其实就是方法。他们构成笑点的方法，两个人互动的方法，但是里面的笑点以及构成笑点的语句基本上是很难被转移的，因为日文结构跟中文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那日本的生活环境跟台湾生活环境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到台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遇到很大困难就是第一题材上的转移，第二就是语言上的转移这件事情。那慢慢的也找到了我们，比如说讲简单来讲吐槽好了，日本的吐槽有他们经典的吐槽语句，那在台湾的话我们可能就要自己寻找那些吐槽语句，那 一路的慢慢的做演出下来之后，我们当然也找到自己的一套所谓中文漫才的语汇，然后中文漫才的互动方式。
但其实我觉得全部啦，其实我们还是看得懂日本漫才，还是很好笑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喜剧这件事情它就是在追求一个也不能说每一组都在追求，但是的确你要去思考共知性的范围。那日本人的生活如果他讲的太细节我们没有办法体会的，那当然是我们抓不到了。但如果他们用的是一个比较大众的，好比如说职场关系啊，亲子啊，人类的一些基本状态啊，关系状态，那其实我们会懂。
对，因为都是至少都是东方国家其实有相近的地方。
对，所以我们自己在做的时候，其实台湾的感觉有往往是走到更后期的时候，发现台湾的一个社会的某一种你说话题或热烈讨论的面向，有些政治性的，有一些比较热门话题类的，网络潮流类的，很属于台湾的，那我们就拿来运用的时候，它可能更加的当下了一点，在台湾这个地方。
不过有一点我好像还没有看你们特别谈过，就是说你们一开始是怎么去学习日本漫才这个东西，就是说比如说你们是懂日文，或者说漫才它就是有个理论体系你们可以去 follow， 或者你们就是光靠看那个日本漫才这些视频去学习，有没有一个方法在背后？
说真的真的蛮土法炼钢的，从开始的时候因为在台湾那个时候其实没有人在做，我们所知的没有人真的专职在做漫才，然后也没有人，那时候也没有人懂日文，真的懂日文的。那好险是，也不应该说好险啦，就是终究有一些网络的管道，他们是有做翻译，他们做品影片的，虽然说不一定是合法的，那我们就是靠那些影片去揣摩，就是该怎么样去创作这样的东西以及演出这样的东西。那当然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台北艺术大学戏剧系，那过去的戏剧训练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有很大帮助，因为有帮助我们去分析这个东西，这个表演 的结构是怎么样，角色互动是怎么样，戏剧的语言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们比较是以过去这种在学院里面学习到的经验方法去分析它，然后去想办法再去创作它，然后 也是真的是一步一步的上台，然后慢慢跟观众实证说，哎，什么东西有效啊，什么东西可能他们会听不懂，这个速度会不会太快了，那这个速度慢是不是慢到没有效果，就是一步一步这样子慢慢实证，一直走到今天。
我记得那个时候除了我们学校训练之外，然后我觉得跟就是戏剧学系的背景很有关，然后另外是因为我们系上有一个老师叫林玉斌老师，然后他是日本就是剧场圈啊剧场文化的学者，所以他是我们的教授，那他很熟悉日本的文化，不管是娱乐的或是剧场的，那他也会跟我们介绍这个，他甚至带来一些资讯给我们，那在他的介绍之下，我们也有了一些基本的观念。我记得很有趣的是，我早期在看的时候，我甚至没有看到翻译的东西。早期网络上甚至完全没有翻译，但是其实我完全不懂日文。但也许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些戏剧系的背景，我们开始去观察的时候，即便听不懂他话题的真的 key，但是你看得出来他们的人物的互动然后之间的关系气氛，那是另外一种很有趣的地方，也是很重要的地方的漫才里面。那我们就透过这种拼凑的方式，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上台的理路的整理，然后慢慢我们自己整理了一个属于我们走出来的体系吧，应该可以这么说。
所以即使在学校里面其实根本不会教漫才这个东西，就是说过去的包括理论和实务的学习背景，对你们其实都还是很有帮助。
我觉得
有
很大的帮助。
如果没有那些背景的话，可能对我们来说要去解析和解构那样的表演形式，然后把它转移到我们能够演出，我觉得那段路恐怕会更困难许多。
是，
所以这个好笑的背后其实是花了很大很大的功夫。
应该所有做笑料的人
是蛮大的，我相信转移 stand up comedy 的人其实也是，因为说真的，台湾在这几年来说，社会的接受度可能比较大一点点，对于言论上面，对于一些意见上面的接受度比较大。但他们早期刚开始，因为我们算是同个时期开始的一个喜剧文化嘛，在一样在就是social张叔秀开那个 comedy club， 那时候同时站台喜剧跟漫才一起发展，那他们早期其实也很辛苦，因为台湾其实对这种言论的那种接受度以及对于那种比较辛辣比较直接的东西的接受度不是那么高的时候，
对
那个时候他们其实也过得很艰难，
对，
也一直在找方向。
OK， 那因为观众看到你们的演出都是已经完整在舞台上，或者说你们后来做直播看到的呈现，那其实背后当然一定有很多创作过程，比如说你们怎么收集素材，怎么样去互相讨论，怎么样去确定接近完稿的那个段子的本子，可不可以讲一下那个大概的创作过程？
好，我讲段子的部分。段子的，因为我们的创作形式有很多种，
对，
就是在我们大公演有段子，有短剧，有歌唱故事，音乐剧，还有 talk， 还有现场节目。那在段子的构成上面的时候，因为我比较常是在日常生活中会收集一些东西，然后收集我自己有个清单然后对，那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我可能会花个一个礼拜左右去沉淀和整理它的话题的选择和切入点，然后我就会开始着手进行写作，然后写作到一个大概九成的状况的时候，然后我会跟阿达一起讨论，说我就给阿达看，那阿达就会来给予吐槽上面他可以执行的路线，以及语言的修正，对他怎么样的用语会是更属于他这个吐槽的，然后我们会进行角色的讨论，然后做了调整和修整之后，我们会进入排练，然后排练大概排个一个礼拜，一个段子的话排个礼拜，然后就会上演这样子，会去拿去演出。
所以一开始那个本子主要是你自己先埋头写，写到差不多你们再开始做讨论。
因为段子这个东西它其实漫才组别这件事情很有趣，日本的组别有吐槽写段子的，也有装傻写段子的，也有和写的，它很多样，但是它最终的目的是说这个组别写的段子就这个组别演起来特别有趣，因为大家想要找出属于我这个组别最特殊性的地方。
对，
所以以这个出发点来说，它就会变成它其实很看这个组别要走的样貌。那我们尝试了几次之后，在初期尝试了几次之后，发现，我的装傻的样貌其实很强烈， 跟阿达他写出来的装傻，如果是他来写本的话，他的装傻会属于他那种，我执行起来不见得有效果，所以今天我要装傻去写出我可能执行起来觉得比较有效果，我们两个搭配起来更好笑的东西的时候，我来写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属于我们现在的模样。所以在段子的部分，阿达和我就决议说，大部分的段子先由我写。那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还是趴给，就是时间不够的时候，阿达还是会写。对，那他就要变成要去很揣摩说我是什么样的人，试着写写看这样子的感觉。那在段子之外的作品，我们就是全部摊开来分散写。就是
短剧啊，
有两个短剧，你一个我一个，哈利一个，
就是要分工了。
对，
那再回头问一下，因为你刚刚说你一开始自己会有一个素材清单哈，那个素材清单是一个很简单，比如说霸凌啊、插队啊这样的题目，还是说你已经会有一个稍微延伸出来的一个主题在那边，然后你再去发展？
都有，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验到的事情，有时候是你看到了一个状况，你觉得很好笑，或它可能很好笑，可能可以变很好笑。另外一种是啊，最近大家在讨论的一些话题，有大主题，每一种
比较会有共鸣的。
对，但是其实每一种主题，它其实是最大块的出发点而已。今天我要怎么切到切入，用什么细节切入，切到多深入，我觉得那才是很关键的地方。有时候选择了一个很概念式的一个，好比如说上学，哇，上学可以讲的事情太多了，我要讲哪一个部分呢？我要讲迟到，我要讲教官训话，我要讲学校霸凌，我要讲那好霸啊，好霸凌也很多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霸凌？那我就会往里面去想，然后我会去找出真正的我要利用的素材，然后再设计它的切入点。所以它是一个要一直挖掘的过程，所以那个清单有时候写起来就会是，我选了一个题材，但是其实我已经想好了它的，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它的切入点。我觉得这个切入点，这个前提，喜剧前提很好笑，这个状况很好笑，我就会把两个东西都写出来。
所以这些状况是它本身本来就要好笑，还是说？不一定，
不一定。对，它就是就好比如说霸凌好笑吗？不好笑，
不好笑。
对。然后它就要被再加工，所以那个喜剧的前提或切入点，就是为了让它好笑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的一种设定吧。可能是话题的操作方式，可能是两个人的状况关系。我想到什么样角度会好笑的，我会先把它 note 下来。
那你那个本子差不多写好拿出来讨论的时候，阿达会不会常常有不一样的意见？
其实不会、因为我觉得就一个搭档组成的方式，如果是他创作的话，基本上拿来的时候，我比较思考的是执行面上他该怎么样被操作到有趣，或是效果更好。那因为吐槽它还是有许多功能性的，以及说真的，它有些地方比较技术活一点点，它需要去辅助笑点的完成，需要去把笑点节奏打好。那这时候就会牵涉到，就是比如说我的角色是一个什么样的吐槽角色，因为吐槽角色必须要让观众信服嘛，不然你跟他之间的对立，如果只是两个奇怪的人在争论的话，他们会比较疏离一点点。所以我的角色的线条可能要能够让观众信服，那就变成说他写的那些装傻还有吐槽里面，我的线条能不能够对我来说是能不能连贯的。然后第二就是我要以什么样的态度去跟这个装傻互动，这个文本里面的装傻互动，这个装傻才会比较有趣一点点。所以他变成说他文本来到我们讨论室的时候，其实比较执行上的细节讨论了，就是我们调整那个细节，可能就外人听来是这个有差
吗？
是差在哪里？我们可能说我们可能就在再开放一点点，在比如说我可能再不在乎一点点，可能他就是比较态度上的一些微妙的差别。但大家可能看的时候还是阿达跟康康在讲话。对，那
所以那个其实比较是比如说是语气或者一点点肢体上面的调整嘛，或者更多
节奏态度语气它都会影响到那一个根本性上的我们讲互动的关系，就是我跟他这个段子里面关系是怎么样，他讲的话我很在乎吗？那 他所做的事情，我是严重的反对，我持反论，然后跟他对抗，这是一种。那可能有时候我是很旁观的在旁边听他讲他自己很惨，然后很痛苦，但是明明又是你自己的问题的事情，那我态度可能就会比较疏离一点点，就是都是我们两个在说话，但是好像是状态和关系稍微有点不太一样。那到文本出来，我们排练的时候，其实在调整的就是类似像这样的东西，那也是有很少的情况之下，所以再回到文本去检视说，那在这样的线条里面，哪一些笑点可能比如说这边可能多两个，我们可能觉得拿掉比较好，他试了之后他也觉得可能拿掉比较好，那个节奏比较可以连贯，才会去做文本的细修。
因为关系其实绑的再扩大其实是角色，
对，
所以今天好比如说阿达他基本上就是一个不容易被说服的人，我们把他这样讲，有点固执的人，情绪有点尖锐的人，那他的吐槽的质地角色人设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今天讲了一个错误的话，好，如果今天不是阿达了，我旁边的人是一个比较容易被说服的，那其实同一个话题丢出来的时候，其实它会呈现出来的吐槽的质感或反应的方式都会不一样，
是不一样。
对，那有一些段子它适合这样子演，那有些段子不适合。那慢慢我们知道阿达角色是这样的时候，我写作的时候也会抓到说他的角色是这样，那面对到我这一次的这种装傻的题材的时候，他会怎么反应？他会不相信，他会抵抗，那就会有一个路线。那我们就必须要去微调这个东西，就是说怎么用一个我们自己特色的角色去呈现出这个段子，不会让人家觉得哎，这两个人演起来好像怪怪的，阿达怎么可能不反击啊，阿达怎么可能会相信他啊，阿达一定是怎么样
就会没有信服力。
对，
那对你们来说哈，漫才不管是创作的过程或者说最后在舞台上面呈现，你们特别要在意的有没有哪些面向？
如果摊开来讲，刚刚所有的都是超级在意的，但是简单说来就是一文本，文本我们就是很就是它是一个基本，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操作起来的时候，那一个我们之间的氛围还有关系还有那种真的有趣的地方在哪？因为我们会去寻找这件事情，不管今天是落在文本上面，还是在我们排练的过程中出现了笑料。就是排练上的笑料，然后我们因此而可能微调了文本或者是改变了作战策略，这些东西这两个东西对我来说是影响了演出呈现最核心的部分。
如果演出当下我最在意的其实是气氛，
气氛，
对，那有时候气氛这种事情是包括两个人对起来的感觉，你会觉得他就是很活化，他这段话感觉 让我觉得可信度很高，或者是他的张力很强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样的演出我是满意的，那这个气氛当然也会扩展到包括观众的气氛，那观众的气氛如果都今天都很协调，然后我们聊的东西他们也很有兴趣的话，那我觉得那整体的气氛是造就一个段子演出很好的状况。
那你讲到观众气氛，因为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是你们有一阵子没有办法做现场演出，
是，
所以你们后来有了那个达康还在讲，
对，
然后也有一个达康九九，
哎，对，达康九九，对，
所以因为那个刚好就是现场没有观众，没有办法有那种气氛，对你们来说有影响吗？其实我很好奇。
这是一个我们超级挑战的实验之中，我们早就知道会怎样啊，
一定的，
我们一开始就知道大家会怎样。
因为对做现场演出的人来说，没有观众就是最致命的事情，
是，
尤其做喜剧的，对，因为没有观众回馈，很多东西的判断你会很不安，然后你现在。像漫才里面的节奏其实包含观众笑声的，那所以我们当初没有选择在现场做漫才，原因就是这样子，因为如果缺少观众笑声的话，其实漫才节奏对观众来说是会有一点点很诡异的，
所以我们才决定怎么个诡异法，
也就是说我们原本打的节奏可能有，比如说我们讲到某个 bokeh 的时候，笑，然后我吐槽，或者我吐槽然后观众笑，那这个时间其实是有一个波状图的上下的，可如果在根本有观众情况之下，我们还是去等那个时间的话，那段时间就会是空白的，
对对对，
但如果我们不等那个时间的话，讯息量好像就接得非常紧，
对对对，就是那个节奏其实会改变，
那如果我们调成中间状态的话，就觉得好像就是对啦，好像比较不会那么尴尬，但是 中间好像又变得稍微快一点点、uh-huh. 理解上有点困难、嗯、是那个平衡度在没有观众的时候其实有点困难的。
对，因为我记得、你们有个段子其实也有提到说有时候现场丢出一个笑你们觉得是笑梗的东西、哎、结果观众没什么反应、嗯、很安静、嗯、可是那个安静后面出现的笑声其实反而会变成节目的一部分、
嗯是
对哦、
是，
对，因为观众笑声是暗示，如果假设是段子啦、嗯、他会告诉我们、这个段子现在这个 punch 多力道多强、嗯、当然我们会有预设、嗯、但是有时候他们会有超出我们的预期嘛、嗯、那在某一些地方我们就会依着笑声必须要调整节奏或是能量、嗯、或是接下来的态度、嗯、像我们本来预期这个 punch 应该很重的、啊、但是哎，观众至少这一场的反应没有这个样子的时候、嗯、我们就会去调整态度、哦、会及时修正态度、哦、因为他必须要用别的方式去把他们笑声套出来
对
那当没有这一切的时候、啊、没有笑声的时候其实他还是可以执行只会变成很像教科书一样、啊、我们也不知道要放大哪一部分的表演或者是情绪、对他会有一个基本盘但是、我觉得笑的感染力真的很重啊！我们看综艺节目，为什么很多没有人的综艺节目，他都还要配罐头笑声？有时候都是一种、
对，其实对那个表演者是一种刺激啊。
对，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情景喜剧都要放笑声啊。
对，而且
他
们是在
暗示
他们好像在录影现场那个演员、演员就听得到，并不是后来加上去的。
因为他们很多情景喜剧是有现场观众的，
对、
所以他们都会包含把观众笑声特别也一起录进去。
OK。那就讲到这个、哦、比如说刚刚讲到那个不好了啦达康九九那个你们好像只做了一次演出嘛、对不对
两次不好了跟快好了啦
OK 但是那个达康还在讲就是你们差不多就是等于是固定的常态的节目在进行嘛
是每周
一次那个一样是没有观众的状态那个对你们来说有没有慢慢适应了因为你们毕竟已经做了这么多集了
应该说
表演形式
当初就想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某一种层面很我自己会有跟大家沟通说要三个人因为三个人他的分工就会不一样
对
因为两个人的时候我要承接他的笑点不管是在一个漫才的操作里面我要反应我要吐槽其实一个人要笑又要吐槽有时候我要负责攻击其实那交换的密度会很高会很累但当你有第三个人的时候就哈利
等于就分摊那一个
对他可以把功能性轮流就像排球一样我们可以轮着做那哈利的笑声也是偏女性嘛然后、我这样说应该没有不对吧
她就是女性不然
我是说
偏女性什么意思
她也让我们阳刚的感觉可以调和然后她的笑声也很明确然后跟我们默契很够所以她有时候在反应的上面她会帮助我们就像唯一的观众一样那当然有时候换她讲话的时候我们两个任意都会变成观众
對
所以她会变成比较更可以去玩这件事情、
对对对其实你们的角色会不断的调整、因为多了一个人出来
是是是、
okay、那因为上次跟你们聊的时候 有问到说台湾有哪些看得到的跟漫才有关的比如说电影啊或电视节目
是
那你们有提到一部电影、叫我们的交换日记
是
我后来去看了一下我觉得里面有一句台词很有意思就是说、就是说里面两个主角在对话说我们除了讨论笑梗之外好像已经熟到没有话可以聊了、你们平常会这样子吗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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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已经搭档这么多年了
也不是、其实我们的状况更不一样、像日本来说他们的搭档是通常有经纪公司、或者是、简单的经纪人的但其实我们算是没有所以达康漫才屋也好或是接案子也好其实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公司嘛所以我们的讨论很多时候除了笑点之外还要去讨论
经营面上
经营方式我们要产出什么时程是什么样所以那个工作关系其实是更紧密的所以应该说我们除了讨论笑梗和公式之外、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聊的了、多了一个
是这样子吗达
就是满啊很满、
很满
因为基本上、对我觉得跟另一个人正常的相处时间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因为我们有很多经营面上的东西其实常常不止面对面的时候要讲、我们在线上在 LINE 上面也要讲这些事情、所以其实那个沟通的量是已经超越
非常非常大
对正常两个人应该要有沟通的量
而且那个沟通的 内容其实都跟你们的工作跟你们的创作有关系，
是是，就是又有创作面上面的，又有经营面上面的，然后可能又有钱上面的事情要沟通，所以
所以这次是九一拆啊还是什么的，就是他九我一嘛，就会是
我都拿去，我再拿八去捐助给其他人，
少一份当好人。但我觉得有一个想要提出来的是很特别的是，因为如果我们试一下，我们相处的时间都已经这么高了，我们还要聊，其实我们就没有材料，
对，
因为我们常常一上台，我们在 talk 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生活，
是，
所以我们还要把我们的生活，我所不知道的他和他所不知道我丢在台上，变成哦，原来你去做这件事情啊，哦，
对对对，所以你们很多对彼此的了解是透过这样的沟通去跑出来的，
因为实在太多，我们现场演出又 free talk，然后还在讲，也要做这种谈话的东西，其实。我都已经在节目上快要了解完他的近况了，说真的，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了。哦，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就开始讲讲讲讲。哦，这样哦，那就没有什么好讲，都已经讲完了。
因为我们都不想要去假装，就已经知道，还要假装不知道，那太累了。那我干脆不知道。
啊，对对对，有道理，
不知道。
所以其实你们的演出中间，可能有不少是你们真实生活里面发生的事情，或者说人际关系，
是哦，是哦，是哦，是哦，
发生的事或者我们看的东西啦，这样子。
但其实就算如此，其实大部分还是都知道了。对，只是他有时候讲出来的时候，哦，有一几个不知道的时候特别惊讶。
对。
那因为阅读随身听毕竟原本是一个跟阅读有关的节目哈，所以。也谈一下，就是说你们，因为你们一定在创作上要不断的吸收新东西嘛，不管是跟时事有关的，跟潮流有关的，或者说你们自己跟专业有关的，那你们各自有没有特别对哪方面的阅读比较有兴趣的？阿达，
书的话我比较少，但是我平常会看书，就会看恐怖小说
啊，为什么？
对，日本的恐怖小说，我觉得大概是沉浸感的关系，会让我觉得
沉浸感，
能够完全投入在那里面。而且我看恐怖小说的时候，我会完全的丢掉我身为搞笑艺人的身份，对，因为如果你存了那样的心的话，基本上看什么都可以找出笑点来开玩笑或什么的。但其实我希望他沉浸的时候，就是完全可以投入他，我完全就是。我被你吓也好，被你骗也好，我就是要完全投入你，我要享受这段时间，
然后也很难在里面找出跟笑点有关的东西，
我要硬要找我可以找，但是我不想要在那个时候找，所以在投入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完全的把那个感官关掉，然后就投入他那个带我进入很恐怖的世界里面，对，所以对我来说，我喜欢看恐怖小说的原因是因为它可以把我带入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心情和完全不同的情绪里面去。
那你刚刚说恐怖小说，有没有你特别喜欢的作家？
哦，我特别喜欢一个叫三津田信三的小说家。
哦，他之前还跟几位华文作家一起合作了《快》那个小说嘛？
对，然后他的小说其实对我来说很玄妙，他的沉浸感特别强，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里面讲了很多杂学的东西，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民俗学家，算是民俗学家跟，跟杂志采访者这样的身份，所以他知道了很多民俗上的东西，所以在他小说里面，有时候他 以他自己为名三津田信三系列的时候，他就以他自己的身份说很多他对于这个地方的风土民情所知道的一些禁忌啊，他们的民俗啊习俗是什么，然后里面穿插故事，有时候甚至觉得这些民俗的东西是六或七，然后小说部分是三，可是反而因为这样子他的剧情的恐怖或诡异部分来的时候是非常出其不意的，就他已经把你那个防备心，就觉得说哦，我在看好像科普的东西，看到好恐怖哦，
突然跑出来吓你一下，
对，他就忽然出现，然后他的恐怖小说里面又有比较重的推理成分在，就他把这两条线同时都抓在一起，就虽然说他里面有在推理，比如说这件事是谁干的，不过他背后还是有一个很恐怖的让人家毛骨悚然的民俗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很喜欢他的小说。
那康康呢？
我比较喜欢历史的东西，对，然后我也是跟阿达就是也会看影像的东西，有时候也比较多，然后书的部分我之前上次看了人类大历史，然后后来又再补完了他后面的那一本，
人类大未来，
大未来，对，然后但我还是比较喜欢人类大历史。
你为什么会喜欢这些跟历史有关的东西？
可能是因为我觉得戏剧是影响我蛮多的，就是观察人的状态嘛。那观察人的状态之后，可能我的个性上又会觉得，会喜欢找问题，会发现一些问题。那我觉得跟台湾的社会环境也有关系。那我们就会比较多时间去思考说人的现在的状况。为什么会这样？不管你说人的社会的相处的模式，然后阶级的关系，或者是资本这种类似资本主义或者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的这种讨论，在我们大学时期也有。那其实它跟人的状态有关，人的思考方式、统治方式啊、等等等等的。那对于这部分的好奇，就会想那以前到底是怎样？那所以之前不管是出国啊、去欧洲啊、去日本啊。会去逛的地方都会是比较历史博物馆或者有历史意义的地方。那慢慢的后来我就反正就朋友的推荐还是网络的推荐我不知道，但是就找到了这本书。然后一看我就非常喜欢，因为我以前也会看一些科普的东西，妈妈也会订一些什么小牛顿这种东西给我看，我就很好奇不管是现在的新知哦，即便我不懂那个专有名词什么，但我发现现在重力波会发现了什么什么，会有这种好奇。
对
那以前的我也会，因为对于人的社会形态的构成，原来啊就人类大历史里面讲到很多这种智人的一个的过来的方式嘛，我就会觉得哇，我因为我们身上留着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拿掉的东西，它成为了我们现在的习惯，然后甚至是人的某一种对于虚构的这种共知的信仰，而导致了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群体的出现，就是不管政治啊、宗教啊、金钱流通观念等等的。那
对
我觉得很有趣啊，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视点，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1984年出生的，起飞已经台湾起飞已经完毕，我们就
活在很多事情没有经历过，
对，我们就是活在一个没有战乱，然后听过战乱，然后我们消费文化已经很兴盛了，然后也就这样长大了，然后你就在这个社会啊，你要出社会，你要工作，你要追求什么样的人生目标，就是这种很大写、很明确的一种。社会的价值观了，那突然你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人要这样活？那你就会想要去找各式各样的答案，这样还可以怎么样活，或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等等的。
OK， 那讲到阅读哈，就是也是因为上次聊的时候你们提到《火花》这个影集，那我后来就去找到《火花》的原著去读了一下，那我觉得里面有一段。描述我觉得还蛮动人也蛮深刻的。那其实这个作者他自己本身也是漫才艺人嘛，
是。
那我把他找出来，所以因为你们自己做漫才做这么久，也许你们也会有感觉，所以你们要不要念一下，让观众感觉一下这段文字。
好，我前面让你念。
那我念前面吗？
可以吗？还是你要分配，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我收尾好了。
还没收尾哈。
好，
就算没有私人的关系，也对在同时代同一剧场并肩奋战过的所有艺人感到骄傲。穿着肮脏的帆布鞋走进后台休息室时，有许多穿着同样寒酸的家伙，
他们在短暂的片刻让我忘记自己被时间抛弃，忘记艺人总是被人瞧不起。那或许就像虚幻的海底龙宫，纵使一句话也没有交谈过，但如果没有他们，我恐怕无法持续如此疯狂的生活长达10年。
我自己在读这一段的时候觉得说，这段文字虽然短短的，但是算是道尽了漫才这一行的辛酸和骄傲哈。那在台湾做漫才，你们觉得比较清楚的难处是哪一些？
我先下一个前提哦，应该我们很难跟他们对比。
对，
是，
因为他们的竞争的这个喜剧的产业生态是非常可怕的。
对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回头来讲我们自己的
我们的难题跟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甚至是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因为他们是发展到非常饱和，所有艺人里面想办法出头，怀抱着你可以说是某种憧憬进去，然后到最后可能像他们主角一样，就是最后还是回到正常工作去，没有办法踏上这一条路。那在台湾为什么说相反呢？就是其实漫才这个文化以及这个表演的认知度，其实在台湾还是算是小众，目前其实还是算是小众，并不是大众都知道这样的文化。而且它其实本来被定位的不完全是文化，而应该是娱乐。所以不大众的娱乐其实 说真的不能太算是一种娱乐的感觉。那我们现在面对到最大问题，其实就是让更多人认知到这样的一个喜剧的不管说休闲方式或者是表演方式，让更多人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自己观赏的选择。那我觉得现在情况比较好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有很多人在做漫才了，慢慢的大家有出现在舞台上面在做漫才这件事情。那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个是扩展漫才最大的方法，因为很多人开始做就会有很多不同的观众群开始产生。那这些不同观众群以及不同的漫才师，他们可以形成一个文化环境以及一个趋势，如果幸运的话它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潮流，那它才有可能真的迈向大众化。那比较大的媒介才有可能去接受这样演出形式，不管说未来趋势是在像 Netflix 那样串流，或者是在电视，或者在其他的大众媒介都一样，我们才可能有这个机会。
那康康你看得到这样的前景吗？
那我们都是信仰这样的前景，希望它可以发生，所以才往这边前进。只是说的确如阿达刚刚所讲的，他的困境的条件不一样。因为我其实某一部分有切入到我自己觉得的困境和难处啦，就是漫才这个它是喜剧的一种，但是当代人其实有太多种喜剧，
对，
太多种产品作品媒介，他可以接触到娱乐这件事情，
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对，所以他的娱乐选择不见得要喜剧，他想要被感动，他可以听音乐，他可以看电影，他可以看书，所以本来就很自由，这个海量的东西。那我们只看喜剧，也有各式各样的方式的喜剧，或者是有喜剧效果的东西，从网红生态到YouTuber 到现场。那我们是做现场起家的，我们当然很希望说我们可以在现场喜剧这一块去得到更多的观众会喜欢来到现场来看喜剧，因为那个气氛是完全不一样的，是我们在跟大家一起笑。对，这个东西很难得，那这个困境始终都在。所以我们不努力的去拓网网络媒介，也是因为我们避不了这个战场。我们也是要挑战看看，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这种喜剧的有趣的地方，而希望大家来。那所以在这个希望大家来到现场，然后看到更多我们的作品的这个目标上面，我们就必须要去做很多不管其他的节目式的做法或作品的露出的方式，这是一种挑战啦，也是一种困境，也是一种挑战这样子。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做漫才这个事情，有点就是其实它就是小丑的一种。对，那你在这个时代里面做这件事情，有时候政治人物，
你说政治人物已经是小丑了吗？都
这么好笑了，我是要怎样啦？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就你看政治娱乐化，政治人物网红化，网红政治人物化。好，我们不讨论他们的，这都是一种行销方式，都是一种博眼球，要争取关注度。不管上至娱乐综艺节目艺人，到政治变成政治明星等等的。就这一切都在一个游戏机制里面，一个网络塑造的游戏机制，有资金，然后就很多，我会觉得那个世界变得很奇妙。然后也被刷得非常快速，
对，
有没有？就是梗图也是一堆啊，然后突然就串，就是那个生态是那种有趣的东西的那种网络生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速度感，它的产出感，所以有时候这样对比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荒谬。就这一切对比的时候，那我们做起来我们还是会觉得说好，我们要做作品。即便我们闲聊，我们也要聊出我们自己很有趣的地方，那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那做作品，作品的可再被重复看观看的精致度，也许就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对，在这个奇怪的状况里面突围。
那因为也走了很久了，十几年，那当然走得有点辛苦，但是你们当然也创作很多作品了。那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段你们自己还蛮喜欢的，或者说对你们比较有意义的作品？
我们分享一个蛮喜欢的。
好，好，
我们念到哪是是
哪？
好，请。
对，
而且位置是交换的，有趣了。
对。平常站位是相反的。
所以你们平常有固定的站位？
有，我右他左。
但我试试看这样会怎么样。
好， 大家好，我是阿达，
我是康康，
我们是达康的康。大家好，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一年当中我最喜欢的季节就是春天了。因为一年之计在于春嘛，所以、
等等，冬吧？
啊，春吧？
冬吧？
春吧？
冬吧？
春吧？
冬吧？
你们解释一下，一直冬啊冬啊的。
没有，因为声音现象造成全世界的暖化，你知道吗？
就不用在意这件事情好不好？我说的是一年四季，它就是春夏秋冬嘛。第一个就是春天，
冬夏夏冬，不好意思，
什么冬夏夏冬？我活在什么极地气候啊？
冬夏冬前几年不是冬夏夏冬冬冬夏吗？
一年之中有这么多季节吗？
有，上个月还是冬夏夏冬夏夏冬夏
冬夏夏冬夏夏，你在唱歌是不是啊？不要那边冬夏夏了啦啊！总而言之呢，一年里面我最喜欢就是春天了。当春天到的时候，干嘛？
不是啊。你怎么知道春天到了？
你不会去看农民历哦？
不是，书上面写的东西是死的啊，大自然是活的，对吧？
啊，你不相信农民历，你要相信什么？
梅花黄莺啊！
啊，
春生来了谁知道？嗯哼嗯哼，
我们要跟着你唱的意思。
春生来了谁知道？
嗯，唱下去。
春生来了谁知道？
嗯，
去看气象报道，
绝对不是这一句，好不好？梅花黄莺来报道、
你明明就知道，你为什么不唱啊？你明明就知道，
我只不想跟你唱而已啦。而且黄莺来报道怎样？听得懂你要讲话？
我现在还听不懂。
你永远都听不懂？
没有，因为我还在教他讲国语。
你放弃比较快啊你。
李甲八百。
那鹦鹉吧。
拖刀。小酒雷来了。
你都教你的鹦鹉讲一些什么？
小欢呗，小巴掌。
这是夜市里面的鹦鹉吗？
休杰克曼，
什么休杰克曼啊？我要死了！对，好，请大家忽略这巨大的鹦鹉好吗？啊，为什么喜欢春天？因为春天的时候，我喜欢跟我家人呢一起出门走走。
哦，你说阳台上吗？
那太近了，好不好？出大门去走一走。哦，像我们家呢就会去踏青啊。踏青的时候，通常都会上山
采矿，采矿，
采什么矿？我才不是矮人族哎！
你不是？
我不是啊！为什么要惊讶这件事情啊？
好，那采药，
我也不是古人啊，
采阴补阳，
我是妖怪是不是啊？没有啦，好，就正常的上山去走走，然后吸收一下分。多金、不是阳气，好不好？不要吸阳气了。然后沿路看看风景啊，找了可以赏花的地方 啊，看看树啊、花啊、树上的动物啊。
你看看那边有一只猴子、
猴子吗？
猴子，猴子你好、
你跟他打招呼，他不会理你的。
等下，不要拿石头丢我，不要拿石头丢我，
被猴子欺负了。
他爬下来，他爬下来了，
爬下来干嘛？
哦，他靠过来，靠过来了。
怎么了？
我不喜欢二手烟呐、
啊。猴子进化到什么地步了？还讲话是不是？
I'm Caesar，
已经是决战星球了。
谢谢大家。
哦，是星球崛起啊！
星球崛起，星球崛起，
星球崛起，
是星球崛起。不好意思，
所以这个段子是什么时候的作品？
哦，这其实是一个蛮特别的事情，是我们依着一个好像那时候樱花季的场合去创作的一个段子。
OK，所以是配合一个活动去
创作的。对，
好。那你们今天好像也带来一个特别的小物嘛？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哦，是的，
好的。
这阿达抱着睡觉的东西，
也没有到那样子，但真的蛮贵重的。这是我们在表演漫才的时候都会用到麦克风，它叫做 Sony C38B， 这是它的型号。那为什么这支麦克风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呢？第一，它很贵。
多贵？
它是从日本来的，它的原价大概45000块左右。
原价的意思，所以你们这一支是有 折扣的吗？是这个意思吗？
我们是中古品，而且是从日本的雅虎买中古品回来。
所以是什么时候买的？应该是有点历史
了。7年前，2013，我们刚刚成立的时候就决定买这支麦克风，然后那时候买到了中古品嘛，所以是半价，大概两万五左右，加海外运费。那这支麦克风它很大的意义是，除了它贵之外，它是日本在表演漫才的时候最常使用的麦克风。
为什么？
应该是它的收音效果在剧场里面特别好，因为它其实本来是一支广播用的电容式麦克风，那后来在剧场演出很好之后，就被常被拿来剧场做漫才使用。那过去在日本演漫才的时候，其实不会一人一支麦克风，都是一支麦克风在中间，两个人凑在麦克风上面讲的，
就是靠那支麦克风收音。
是的，只有靠它收音。那他们就会常常运用这支麦克风做出一些声音的效果，比如说远离它、或者是靠它靠很近啊、或者是在这边位移啊，产生声音的效果。所以这支麦克风有点像是他们的第三个搭档的感觉。那我们想说，哦，这支麦克风既然有这样子意义，然后我们以后也要自己做漫才演出的话，是不是就从日本买一支来？那他在日本漫才艺人里面也有一个昵称叫做三八七。
三八七，
对，因为它是 C38B 嘛，所以他们就要、有点像中文的三八仔的感觉。
所以其实是一个尾音，是吧？
对对对对，所以 在你们现在在日本的不管做漫才搞笑剧场，甚至做落语的剧场、嗯、或者是在综艺节目演出的现场、嗯、其实都会看到这支麦克风、嗯、我有看到有综艺节目用这支麦克风来收观众的笑声的、哦嗯、他们就放在观众前面、嗯、然后来收观众笑声、嗯、所以它是一支在日本的搞笑界非常知名也具代表性的麦克风、哦
哦、就是可能很多人一看到他就会想起漫才、
绝对会在日本人的、
是立在那边就知道是要讲漫才了、
而且你们现在还会实际去使用它吗、
会还是 会、尤其是我们现在每两礼拜、一次的礼拜天在二三 comedy 举办的 open mic、嗯、因为那个地方我们也没有办法带 mini mic、所以所有的组合我们就带这支 C38B 上去、大家就是用这支麦克风来收音、
对，只是在大型就剧场演出的时候我们自己还是会配 mini mic、因为我们动会动比较多、然后又要演短剧什么的、就会、
okay、
你讲那么多观众看不清楚，你要不要就是把它录到麦克风前面给观众仔细看清楚
你说叫他讲讲话吗、你不觉得两只麦克风之间相处上会有点问题 吗？
对对，他们可能会打架的。
两个人都在说说话，你说话，你先说、
他没有说话，他要送 Phantom Power 才能说话
对 他真的是电容式麦克风，而且他其实蛮不好推动的，
不好推动，
对，就是 他的阻抗很强，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一些控台的时候他是没有声音的，或是电池要开到很大它才会有声音、因为它所需要的电量很大，
就是它是有点脾气的麦克风，就是、
也是一个算是老爷爷等级的麦克风了它也是我觉得几十年的品、几十年的型号有了、对，它其实是一个有历史的麦克风，
非常资深、
对啊、这是一个像一个精神的感觉、
对 OK， 所以当初你们一定要买到这个型号的麦克风，
对，真的是跨海外拍啊什么到处去找看有没有这支、然后新品好贵哦，那有没有中古品的呢、就买到了这一支、
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很特别的，很特别的一个符号。然后，其实也有台湾有不同的组合的漫才的团体、他们也开始觉得、这个东西要买要买。
OK， 那你们好像八月初的时候才重新开始你们新一季的
好了
啦达康嘛？
是的，
是的。
那所以接下来你们会定期继续演这个节目吗？
会的，我们九月
，所以时间已经定了。
已经定了，之前都发布了。
OK， 好。
对，9月跟11月的时间都发布了。
Okay， 好，那观众如果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去看现场，那个效果绝对跟在 YouTube 上会不一样。
对，是是是，绝对是有差别的。
对 ，OK， 好，那今天很谢谢达康 .com 的阿达和康康来这边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跟漫才有关的，包括他们自己做漫才的心情啊。
谢谢邱大哥。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阅读随身听，我们下回节目见，拜拜。
各位观众，拜拜。
各位观众，拜拜。